好，弟兄们平安。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今天有点推迟，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仰望你，求主今天继续带领我们的学习。那我们从出埃及记里边以色列人的经历，他们和神的互动，让我们看见神你的旨意，百姓如何来回应神，让我们更加的清楚明白，并且愿意遵行你的旨意，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一个概念，就是神后悔。那我们今天呢再做一点点的补充。圣经里边很多地方讲到了耶和华后悔了，这一段经文里边呢讲到神后悔了，就不降前面所说的灾。但是呢，圣经里边又很多地方告诉我们神不会后悔。在民数记的23章19节，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29节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它里面非常强烈的语气，绝对的说神一定不会后悔的。但是呢，我们又在别的地方看到神确实后悔。到底神有没有后悔呢？那这里边其实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后悔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旧约里边这个希伯来语这个后悔这个词呢，它的 strong number 是5162，是 nakam。这个字呢并不是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不同的字，这个同样一个希伯来字的，但是呢这个字是一个多义字，就是这个希伯来语它有很多不同的意思的。那在什么时候用这个意思，什么时候用那个意思呢，就根据上下文。所以我们要明白这里边说的耶和华后悔到底什么意思。那这个后悔这个词呢，除了有我们知道的表示忏悔，表示这个悔过遗憾，另外呢还有意思就是安慰怜悯和转变。所以说呢，这么多的意思我们在不同的经文里边要根据它的上下文来理解，来判断到底这个词在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后悔呢，我们不要一看到这个后悔这个词就马上想到这是神认为他这件事情做错了，他要改正这个错误。这个词呢还有这个怜悯、转变、收回的意思。那这里边讲到耶和华后悔了就不降所以前所说的灾，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转变收回原来对以色列人的这个惩罚。所以我如果我们看英文呢，这个里边呢不是 regret 而是 relent。 relent 就是收回、缓和、宽容、同意的意思，就是我们32章14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的百姓。这个呢不是 regret 而是 relented from the disaster that he has spoken of bring on his people， 就是原来耶和华所说的要降给以色列人的灾，现在他要收回了。这个就是这里边的后悔的意思。那同样的用法呢还有在撒母耳记下的24章16节这样说的，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这个是意思是一样的。那我们刚才说的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这里边说的呢，所以耶和华后悔，那这里边呢讲的这个词呢就不是我们前面说的改变。这里边说的是 And also the glory of Israel will not lie or have regret， 就是 就是regret 就是真正的后悔了，悔改了，原来错了。Or he is not a man that he should have regret， 就是神不像人那样会做错事会悔改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永远都不会犯错的，是吧？永远都不会做错事。耶和华是永远都是不犯错。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神是不是改变？这个改变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神的永恒的计划改变了呢？不是这样的。我们对神的这个旨意，对神的预定，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神永远都不会改变他的旨意，神的预定也不会改变的。在永恒的计划当中，神制定的这个计划永远都不会改变。那改变的是从人类历史当中看见的神的作为是有改变的。所以改革宗神学里边非常重要的强调，就是神的永恒当中的预定，神永恒的旨意，这个是不可能改变的。神从创世以前就预定了我们的救恩，也预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那神也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离弃神，去做金牛犊拜偶像。那当然神也会知道摩西代求神会赦免，所以这一切都在神的永恒计划当中的，神是不会改变的。不是神在这个事情发展过程当中忽然发现，哎呀，原来的计划不对不合适，那我要修改一下，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神知道以色列人犯罪，神也知道摩西代求神就会赦免。这就是在人类历史当中神与人的互动，但是整个这一切呢都是在神的预定计划当中的。所以神首先说我要灭绝他们，然后呢摩西代求神赦免。从人的角度来说神本来要审判的，但是呢后来没有审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后悔了，神改变了。但是呢这个是在历史当中的一个改变，不是说神永恒的一个预定的旨意的改变。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意义在哪里？在这个我们人和神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其实呢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让人来认识神。这件事情同时也显明了代求的重要性。我们再往前看一点点，在第十节，当耶和华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拜金牛犊的时候，十节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大家看到这些经文是不是有一点困惑？神说你且由着我，是不是很有意思？全能全知的神为什么说你且由着我？好像神做这件事情需要经过摩西的同意他才能惩罚以色列人，真的需要吗？需要摩西的同意吗？当然不需要，是吧？显然神在这里边是在邀请摩西祷告祈求。那摩西呢接下来的就是为百姓请命，为百姓代求。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摩西呢就是旧约的中保，这是圣经明确讲的。那中保的就是代求，为百姓请命的。当中保祈求以后神施怜悯，这个就是一个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这个呢也是指向了终极的更大的中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中保，在神面前替我们祈求，是吧？那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就是我们的祷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会不会改变神的旨意？我们不会改变神的旨意的。但是呢我们的祷告的意义在哪里？会不会改变神的作为呢？答案是，是的。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 都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是有意义的，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会回应，并且呢他会改变他的作为。比如说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是吧，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摩西为以色列代求，而且呢不止一次。西加祷告获得15年的额外的寿命。那尼尼微他们悔改以后，神收回对他们的审判，太多了。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祷告的作用是非常有意义的。祷告可以改变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但是呢这个不是改变了神永恒的旨意，这是两方面。那美国的 R.C. Sproul 博士他就讲过，我们的祷告的意义不是要改变神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祷告就是改变了神的旨意了，不是的。神的旨意就是最终事情怎么成就，那个就是神的旨意，就是神所预定的旨意，永恒当中神已经预定好了。但是呢这个实际发生的这个事情过程当中，这个变化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是这个意义就在这里。就是说神借着圣徒的祷告而成就神所预定的旨意，这是非常奇妙的，也是超过我们的理性思维的。所以呢改革宗神学里边非常重的就是神的预定的手段是借着圣徒的祈祷，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的祷告改变了神的计划，神的永恒的计划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所以说这里边的耶和华的后悔不是说神像我们人一样知道自己做错了改变，而是神听了人的祷告以后改变了他的作为。因着摩西的代求，神收回了原来宣告的对以色列民的审判，以怜悯代替了毁灭。从人的历史经验看，神改变了行动，但是从神永恒不变的旨意来看，神从来没有改变。那这个经文呢也彰显了神的公义，罪必须是要受审判，同时呢也彰显了神的怜悯，就是神愿意赦免。这个当中呢就表现出来一个代求中保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指向的还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的，接下来我们看下边的经文，15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那面这面都有字。今天呢大家在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为什么要有两块法板？那为什么要有两块呢？这个有不同的说法的。圣经没有直接的给我们解释，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有两块，只是说这两块都是神用他的手指亲自写上去的。一般来说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的，今天跟大家讲一下。第一种说法呢就是两块这个法板各写一部分，这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说法。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块写的是前四诫，前四诫是什么，就是人和神的关系。那第二块呢写的是后六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这样理解呢好像也合理，是吧，就是这个法版写两块这个不同的这个十诫的两部分。其实呢这个并没有圣经的根据啊，我的理解呢这个其实也是我是感觉是不太合乎圣经的。那为什么要说要有两块是为了写两部分不同的十诫呢？那这个就会让我们想到，是不是因为这个一块不够写呢？因为这个字比较多，然后呢这个石板呢比较小，写不下十诫，然后呢没办法才做了两块，然后呢把两块前边四诫后边六诫。那这个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石板的大小 字体的大小，这个难道不是神他设计吗？如果是神设计，这个大小可大可小，对不对？这个石板，那神如果让一块石板能够把十诫都写上，难道做不到吗？非要做两块然后才能够写下。那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大家觉得是不是很麻烦呢？为什么不弄一块呢？而且一块，一是携带方便，存放都方便，另外呢也是显出这个十诫是一个完整的约，对吧？你把它分成两块石板，变成了两个约了，一个和人的关系，一个和神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呢，从我们的这个常规的这个想法来说 common sense 不是很合理。一个约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约，不应该把它分成两部分。而且神的能力怎么可能因为一块石板不够写然后写两块呢？这个有点不是很合理的。另外圣经告诉我们，强调的这个两块石板是两面都有字，那为什么要强调告诉我们这块石板两面都有字呢？那我的理解这个也是和这个问题有关系的。两面都有字，我理解就是一面是前四诫，另外一面呢背面呢是后六诫。那一方面呢也是把这个十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人和神的关系，另外一部分呢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呢又是一个完整的约，是吧？在同一块约板上，这个呢就更加的合理一点。把十诫分开两块石板，我觉得破坏了这个约的完整性，所以呢我更倾向于是一块约板就完整的写下了十诫。那为什么要强调两面都有字呢？就是正面背面都有字的意思，就是没有留下任何的空白。如果留下了空白，就有一个问题呀，就可能会人为的在上面再添加内容，对不对？就像我们在这个合同上，我们在签合同当中呢，如果后边还有空间的话，都会拿个笔把它画一道，就让人在背后在后面没有机会再添加更多的内容，这是一个严谨性。所以说这就告诉我们，这个约是神他自己的作为，人不可以添加任何的内容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认为是两面都有字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就是人不可以添加内容。那一块法板上有十诫，一个完整的约，这是看起来更合理，是吧？那接着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就是为什么要有两块？如果说我们一块约板已经是完整的了一个十诫了，那为什么还要弄两块呢？这个两块是不是没有必要？一块不是很简单吗？是不是？那两块意义在哪里？这个意义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签合同立约的话，是不是要立约的双方各拿一份，对不对？这是必须的。其实呢从古代久远的古代有一个制度叫宗主国条约，就是大的有实力的国家，有影响力的区域的大国，它呢会和周边的小国建立这样一种叫宗主国条约的这样一种关系。那他们之间呢有这样一种关系呢，会有一个约的，会签订一个这个合约叫宗主合约。这个宗主合约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限定了宗主国和下边的附属国之间的这种权利义务这种关系，其实就是一种互相的这种认可的一种关系。 宗主国当然就是有实力的吧，他对这些附属国有一个保护的义务。那附属国呢，对宗主国呢是有一个对他顺服，然后呢对他有一个奉献。当中呢这个约当中就限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那这个宗主协约呢，就是像我们说的是一个契约，是双方各拿一份的，就是宗主国拿一份，这个附属国也拿一份，这是作为一个约的一个凭据，这是一个常识，对吧？一直要持续到现在，任何的约定，现在这个中东签订什么停战，这个叫什么备忘录，是吧？也是双方都要拿一份的，这是一个常识。所以说按照这样的一个常识，也是当时古代的一个常规的做法，就是立约的双方各拿一份。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就应该有两块，对吧？神一份，这个以色列百姓存留一份。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这两个约版呢始终都在一起，并没有分开，并没有放在神那里一块，然后呢交给以色列人一块。这个申命记第十章里边告诉我们，摩西把两块约板放在约柜里。那后来呢在列王记里边第八章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九节说，约柜里边只有两块石板，这两块约板，也就是说自始至终这个两块法板没有分开过，一直在一起，全部放在神的约柜里边。那为什么两块的意义就在于双方各拿一块，是吧？然后呢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到两块约板分开，给神一块，这个以色列拿一块，而是呢两块都放在约柜里边。那这个如何来解释这个问题呢？也是为什么有人会坚持认为两块约板是里边雕刻的不同的内容合在一起是实际。那所以呢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两块约板始终在一起，并没有按照我们所说的立约双方各拿一块。我们看到神刻好了这个两块约板以后，都直接给了摩西，是吧？让摩西拿着下山。然后呢后边我们会看摩西呢把这两块法板呢给摔碎了，是因为他看到以色列拜偶像，他怒气发作，就把两块法板摔碎了。后来呢又补了两块，还是两块，同样重新又刻了两块，重新这两块呢还是一样的，就是都放到了这个约柜里边。那这里边是什么意义？神为什么刻了两块，没有按照我们所说的分开神拿一块，这个给以色列人拿一块，而是都给了摩西？那摩西是什么身份呢？我们说了，摩西他是一个旧约的中保，是吧？借着摩西赐下律法，摩西呢他也是在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传递信息，也为百姓代求，所以说呢他是一个旧约中保的一个身份，他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个中保的一个身份的。那神把这个约板交给摩西作为一个中保的身份也是合理的，是吧？但是呢最终这个两块约板是放在了会幕里边。那放在会幕里边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两方面都可以，也可以说这个两个法版全在以色列当中的，因为这个会幕就是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是吧？所以说呢也可以理解为这两块法版都是交给了以色列人，神给了摩西，然后摩西呢把这两块 约版都放在了会幕当中，等于放在了以色列人当中。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后边我们看他们是经常要明白要读这些的律法的，是吧？核心就是实践嘛。那这个约柜是在以色列当中的，是神的同在。另外一方面，如果说神要拿着一块约板，我们知道神他是灵，是吧？那神的这个约柜放在哪里？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呢，把这个法板放在会幕当中，这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处理办法。但是呢，从属灵上来说，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因为这个约是出自于神的，是神完全出自于他，也可以说是一个单方面的立约。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看神在宣布十诫的时候，在宣布之前他并没有征求以色列人的意见，我要跟你们立约，要求你们要守这个十诫，你们同意不同意？神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是吧？神直接宣告，这是对他百姓的要求。那百姓他们所做的就是接受，你要成为以色列的百姓，你就要按照神的要求守这些的约，守这些的实践。那百姓可以做什么？就是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我们现在的福音也是一样的，神设定这个救恩要相信，信耶稣得永生，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的，这是神单方面神所定下来的救恩的途径。人能做的就是我要不要接受这个福音还是拒绝。人不可以说神你定这个救恩计划你没跟我商量啊，是不是？这个是神的主权，神就这样定了，你要不要接受，这是人的权利，就是我要不要接受这个福音，我要不要相信。但是神不可以和神来辩论这个不合理，这个应该怎么做，不可以的。实际也是一样，这是出自于神独立自己的作为，他就要求他的百姓这样做。所以说这个实际这个约是给百姓的，神他完全知道，这个约放在百姓那里就是要常常提醒他们，要让他们记得神对他们的要求，神所立这个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而且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要受这个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的教导，让他们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约旧约律法之约也是一个约，但是呢，这个约和我们世界上的宗主国和协约国这个约不一样，和我们世界上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个条约合同也完全不一样。这个不同之处在哪里？就是立约的双方的身份。这个宗主国的这个约，还有世界上现在的战争条约，还有人和人之间的生意上的这个约，买卖合同，双方都是一样的身份，都是人和人，是吧？国家与国家。那人和人之间呢，会立约，立约的目的就是让人要按照这个约去做。但是呢，我们看人类历史当中这个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人会怎么样？毁约，不承认了。人会背约，就是做事情没有按照这个约定去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会失信，就是会失去他的这个承诺的，不信守承诺，这是人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因为就是人的罪的问题。一个这个契约精神很重要的，是吧？尤其我们中国人，我们在这方面呢，其实我们是欠缺的，因为我们认识神比较晚， 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在契约精神上，我们是需要更多的来学习的。因为西方人认识圣经比较早，这个契约精神呢，其实是符合圣经的。所以说呢，西方人尤其基督教立国的这些国家，他们这个契约精神是更加的好。所以说人因为是会背约、会毁约、会失信，所以呢，神把这个十诫放在百姓当中，就是让他们要记得，常常纪念，知道这些约的内容，不要忘记，不要毁约。但是呢，虽然这样做了，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是一再不断的重复，就是违背神的约，是吧？但是另外一个约的一方呢，就是神呢，他是永远不会背约的。我们的神有一个名字啊，就是守约是慈爱，是吧？神是信实的神，就是守约的神 ，faith。这个 faith 啊，一个是信心，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守约。神是守约的神，神不需要监督，因为这个约就是他制定的，他不需要任何的监督，也不需要提醒，神也不会忘记。神的守约是他出于他的本性，神本身他就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也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的一个基础。我们为什么要信耶和华？为什么要坚定的相信神？圣经神不改变，这是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如果说神也会改变，他也会失信，那我们这个信仰就这个根基就垮了，是吧？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会失信的，虽然人失信，神他仍然是守信，他仍然不会失信。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是神他不会失信。既然神不会失信，那他也不需要约束，他也不需要拿着这个约的凭据，是不是？所以说神其实呢，他是放弃了这个约版，他完全交给摩西，让摩西放在百姓当中。这个约呢，就是让百姓存留一个证据，他们可以拿着这个证据跟神来要求。所以说呢，这个约、这个法版还是我们现在的合同条约，都是一个凭据，是吧？如果将来有冲突、有纷争，将来在法庭审判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凭据。所以说这个就这个理解，怎么样理解两块约板，应该是神一份，百姓一份，但是呢神全交给了摩西，都放在会幕当中。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说这两块约板都是给了以色列人，就是对他们是一个约束，给他们的约。另外呢，也是常常提醒他们，让他们要记得纪念，不要忘记这个约，要守这个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交给了百姓。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会幕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同时呢，会幕是神的居所，是吧？会幕是神的住处，是神与百姓同在的地方。尤其约柜，这个约柜上边是施恩座，是吧？施恩座呢，就是神的宝座，是神和百姓同在的地方。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两块约板都是在神那里存留的。也就是说，神他亲自保存这个约，因为这个约很重要，放在百姓那里，我们知道百姓是靠不住的，是吧？他没有能力保守保管这个约板，所以呢神主动承担了这个约的维护和持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接着十六节说，这个约板呢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我们说了，这个约是出自于神， 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是他对百姓的要求，他和百姓立的约。字呢也是神写上去的，神自己刻上去的。那这个告诉我们，这个约自始至终出自于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神亲自来保守看守的。另外呢，最终的成就也是神他来成就的。人在过这个过程当中，人是完全被动的，被神来帮助，被神来成就。人的生命是神完全的恩典的带领，包括我们现在信耶稣，我们生命的成长也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的。在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这里边呢讲到了这个新的约。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因为前面讲了很多以色列人他们违背了神的约，旧约呢他们无法持守，所以神一直为他们来保留这个法本，保留这个约。接着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去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人守不住的。接着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常常说这个旧约、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所有的这个约的核心就是这句话，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就是神和他的百姓之间这种关系，这是约的核心。接着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面很清楚，就是将来这个新约甚至不需要以色列人再去教导他的邻舍了，不需要再去费力去讲这些律法了，因为事实证明他们讲半天也没有用，是不是？最后还是违背，还是偏行己路，这是历史证明了的。那最终靠人是守不住这个约的，神是了解人的，认识人的，所以呢神亲自把这个律法他要放在神百姓的心里，那这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大能，是吧？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这个两块法板放在一起，放在约柜当中，其实呢表明神一直他是在为百姓持守的，完全都是他的工作，自始至终这个约出自于神，也是神来保守，最终呢由神来成就。那我们接下来看后边，就是摩西和约书亚他们下山以后接近了这个百姓的营发生的事情。17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那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反应？约书亚听到的声音是打仗，然后呢摩西听到的是歌唱的声音，那这个两个是不是差的比较大，对不对？打仗，古代的打仗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个打仗就是很嘈杂的，是吧？人的呐喊，人的这种呼叫，然后兵器这个相撞的声音，就是很嘈杂很混乱，是不是？那唱歌呢，本来唱歌应该是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应该是一个相对 平缓的是吧，是很优美的很恬静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显然这里边的唱歌的这个给人的感觉就和打仗差不多。所以摩西和约书亚他们接近这个以色列这个营房的时候呢，就听到这样的一个很混乱的声音，大量人的呐喊。但是呢约书亚因为他对这个打仗比较熟悉，所以呢他一听这么乱的，他就觉得是不是里边打仗呢，是不是我们没有在这几十天有敌人来搅扰来进攻了呢，这个现在在打仗呢。那我们看这个摩西，显然摩西呢他是比约书亚更有这个属灵的判断，他听这个声音以后，他听出来不是打仗，而是有人在唱歌。这个唱歌我们说了也不是普通的这种唱歌是吧，是很混乱的。那为什么唱歌听成像打仗一样呢？就是后边我们会看到，当摩西看见百姓他们这个真正在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不是摩西他的这个听力比约书亚更听得更真切，而是他在这里边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判断。其实呢他已经知道了是吧，在山上神已经告诉他说了，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他们败了金牛犊。所以说摩西其实他心里边知道的，现在营中发生的事情绝对不是因为战争造成的，所以他说不是打胜仗了，也不是打败仗了，这个完全和打仗没有关系，而是一种这种放纵狂欢的一种景象。因为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了是吧，前边这个第六节说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起来玩耍呢我们英文是 play， 其实呢这个字呢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不只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只是简单的在一起玩耍，这个有更深的更邪恶的一种，类似于当时异教的那些的异教祭祀的狂欢的场面混乱。这些呢当时迦南人他们这个异教崇拜当中就是充斥着这种混乱的，又唱又跳，有的呢还有这种乐器击鼓呐喊，就是场面极其的混乱嘈杂。所以说约书亚听起来好像是在打仗一样，所以说摩西告诉他你听错了，这个不是打胜仗也不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完全败坏的一个场面，他们在拜金牛犊，在金牛犊面前纵情的歌舞跳跃呐喊，和他们本来在神面前敬畏的等候神敬拜神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场面了。虽然他们也说我们要这个向耶和华守节要拜耶和华，但是呢他们把这个耶和华变成了一个金牛犊，把拜敬拜真神变成了一个偶像崇拜的一个狂欢。所以摩西他说你听见的不是打仗也不是普通的音乐，而是人的背弃了神以后这种喧嚣。接着我们看摩西十九节，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约板扔在山下摔碎了。这个约板是神用他的手指亲自写上去的是吧，两块约板就在摩西的手中就扔在山下摔碎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的是摩西他的这个愤怒到了极点， 以至于他手里有什么就不管，然后就直接就摔。这个是神刻上去的，是吧？非常宝贵的东西。但是后边我们看神有没有责备他呢？没有，神就说你再做两块新的，继续再重新再刻。所以说神是理解摩西的，神理解摩西他的烈怒，百姓造金牛犊异教的这种崇拜，让摩西产生这种烈怒，神是理解的，神也接纳的。神并没有因为摩西把这两块约板摔碎，神就这个对摩西不满，没有。所以我们看神看重的什么，是吧？这是异怒，摩西这是发的异怒。那为什么看见人跳舞，看见金牛犊，就让摩西如此的愤怒呢？所以我们还是要想象一下当时的场面，这个拜金牛犊就是以色列人完全败坏。当这种拜偶像的这种崇拜的风气进入百姓当中的时候，他们完全失去了原来敬拜耶和华的那种肃穆敬拜的那种心态。所以呢，这个异教崇拜，这种拜偶像，不只是一个偶像在那里，是背后有邪灵在当中的。所以他们在当这个场面就是一个完全是异教崇拜的一个狂欢，完全和他们之前的这种敬拜神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场面是让摩西完全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呢，这个让摩西看到以后，这个怒气就是完全不能控制。当然这个人呢，人是这个有这个血气的，是吧？我们知道摩西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卑，是吧？摩西是一个个性非常非常温和谦卑的人，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场面，这样一个情景面前，因为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知道敬拜耶和华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怎样的一个心态，看到这些百姓现在堕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完全和迦南人这种异端邪教一样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完全不能够容忍。所以呢，他愤怒之下就把这个约板摔碎了。所以说我们看到一个敬畏神的人，敬拜神的人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当人离弃神以后，完全就被这种邪恶的东西就给占有了。好的，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先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你赐下旧约的律法实诫，你把你的旨意实诫刻在石板上，让以色列人遵守。但是他们上千年他们都活在这种悖约悖逆当中，最后你怜悯我们，赐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中保，赐下圣灵来光照，来保守，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不靠自己，而是靠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够顺服神，能够跟随神，效法基督。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来建立。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